川普预告几个星期内停火，美乌达成抗产协议。哈马斯后悔不应该袭击以色列，伊朗核设施处于高度戒备，德国新政府或影响欧美关系，中德脱欧大势所趋。川普说美国会按时对加征税，五眼联盟剔除加拿大，南韩一客机全爆炸性，机翼无烟紧急返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24号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时，都认为俄乌战争将在几个星期内停火，随后乌克兰与美国达成抗产协议。泽连斯基计划在礼拜五访问华盛顿，与川普会面并签署协议。美联社指出，川普政府正积极推动欧洲维和部队进驻乌克兰的方案。同日普京说，和谈不排除欧洲参与和谈。另外，英国首相斯基贤预计这个星期四访问美国。马克龙对霍士新闻表示，如果能坚守原则，停火有可能在几周内达成。川普表示，俄乌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并说已经和普京有了具体建设性的对话，认为普京真心达成协议，预告战火或可能在几个星期内停息。据美国国土安全新闻在 X 平台消息，芬兰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阿尔托拉说，美国已经给欧洲三个礼拜时间达成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协议，如果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从欧洲撤军。据路透社报道，两位知情人士表示，美乌已就抗产协议草案的条款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将在礼拜五前往华盛顿签署该协议。据《金融时报》25号报道，乌克兰官员表示，几乎现在已经准备好签署共同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等矿产资源的协议。尽管协议文本缺乏明确的安全保障，但他们已经协商出更为有利的条款。乌克兰官员希望该协议将改善与川普政府的关系，并为美国的长期安全承诺铺平道路。协议内容在24号晚被公布，内容包括将设立一只基金，乌克兰将国有矿产资源包括石油和天然气以及相关物流所得的利益的 50% 投入该基金，该基金将投资乌克兰的项目。协议还留低了一些关键问题，比如美国在该基金中的持股规模以及共同所有权协议的条款，这些都留在后续协议中讨论。乌克兰官员表示，该协议已经获得司法部、经济部和外交部长的批准，在基金到位之前，任何收入都不会易手。泽连斯基还必须寻求乌克兰议会的批准。白宫新闻秘书卡莱维特告诉记者，签署这项协议至关重要。斯洛伐克议会副议长丹科表示，斯洛伐克可能会效仿美国，要求乌克兰偿还援助资金。斯洛伐克已向乌克兰提供了35亿欧元的援助。另外，据《基辅独立报》25号报道，欧盟工业战略专员施瑟如来访问乌克兰，曾向基辅提出了一个不同于美国提案的替代方案。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雷利耶说，这个是同乌克兰的合作，而不是同美国的竞争。这个合作不单止关乎确保欧盟供应链的安全，还涉及促进合作伙伴国的本地价值创造和能力建设，以确保互惠互利。政客25号报道，欧盟冻结的2000亿欧元俄国主权资产是可动用的核弹级选项，几乎可以肯定确保欧洲在谈判桌上有更大发言权。这笔资产由欧洲清算银行保管。波罗的海国家与北欧国家认为，面对美国可能从援乌抽身，应该立即将这笔资金转给乌克兰，将能够令乌国在战场上占上风， 而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及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担心没收资产将可能吓走国际投资者，而且削弱欧盟在未来和谈的最大筹码。法律规定这些资产将一直冻结到俄国同意向乌国支付战后赔偿。马克龙24号说，西方盟友可以合法使用这些资产在战争期间产生的利息，这笔遭冻结资产是重要筹码，是终战谈判的重要一部分。普京24号表示，稀土金属是对俄罗斯未来的竞争力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战略储备。俄罗斯的稀土储量多过乌克兰，俄方愿和相关伙伴开展合作，其中包括和美国的合作。美国与乌克兰可能达成的矿产资源协议和俄方无关。俄罗斯还计划恢复对美国出口铝制品，出口量为200万吨，这些将有利于稳定这一产品的价格。他还透露，俄美两国可以就削减 50% 军备达成一致。他说，我认为削减军费是一个好主意，若是中国愿意的话亦可以加入。中共外交部则回应说，中国有限的国防支出完全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需要。资深记者本台粤语主持人石头认为，目前美俄双方都是在营造谈判的氛围而已，而川普亦明显知道不将中共牵扯入来的话，所谓的削减军费就是削弱自己的力量，从而导致中共做大。中共已经表态还要军事扩张，甚至要武统台湾，那就等于目前没有谈判基础。加上俄罗斯经过这次的战争，自身武器的消耗很大，他亦需要补充库存，这样美国自己削减军费就等于削弱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短期是打不成目标的。沙地国防部长哈纳德·萨勒曼24号在华盛顿特区与美国国防部长克格瑟斯讨论了加强国防合作等议题。据沙地国防部表示，哈纳德亲王这次正式访问的目的是讨论如何加强双边关系，以及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会谈前，克格瑟斯被问及美国是否会协助沙地阿拉伯抵御伊朗的袭击，他回答说，这个正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克格瑟斯说，川普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优先考虑美国的利益，但这个并不意味着忽视盟友关系。事实上，我们需要更加关注更重要的伙伴关系，而美国与沙地的伙伴关系极为重要。克格瑟斯提到，川普政府第一任期期间，两国合作，共同维护中东安全，打击极端主义。而现在，川普总统的首要任务之一是结束乌克兰战争。他感谢沙地阿拉伯这个月18号在利亚德主持美俄高级官员之间的会谈。哈纳德亲王还计划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此同时，多家媒体报道，哈马斯高层马祖克在这个星期受访时首次坦言对偷袭以色列的行动感到后悔。同日，有网友在 X 上贴出图片，显示真主党的高层领导和指挥已经全部被淘汰。网友说，而且在几个星期之内，真主党就完全瘫痪了。川普政府这个月曾表示愿意和伊朗谈判，但是前提是伊朗必须改变其行为，特别是在核计划与支持极端组织方面，否则不会解除制裁。每日电讯25号报道，由于担心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可能发动攻击，伊朗已经对其核设施周围的防御系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消息人士说，除了加强关键地点的防御，伊朗还在部署更多的防空系统。此前，美国情报部门警告，以色列今年可能正在瞄准伊朗的核设施。一名消息人士说，伊朗正在等待着随时可能发生的袭击。德国大选落幕，联盟党在默茨的领导下获胜，默茨即将担任总理。联盟党被认为是中间偏右， 该党自己无法单独组阁，需要同其他政党合作，达成316席嘅多数，先至能够组成联合政府。麦茨已经强调，唔会同右翼嘅另类选择党 AFD 合作。AFD 喺呢次选举被该党主席韦德尔称为历史性胜利，以近21%嘅得票率，一举成为德国第二大党，比上一次选举翻咗一番。支持者包括马斯克等人。有专家认为，如果默茨继续排斥 AFD 嘅话，好可能会对欧美关系不利。但系佢对中国嘅态度会采取比之前更强硬嘅立场。默茨呢个星期一表示，美国对欧洲安全嘅参与明显下降。佢喺上个星期日胜选之后话，自己嘅首要任务系使欧洲尽快独立，减少对美国嘅依赖。美国副总统曼斯这个月明确表示，美国认为欧洲应该加强自身力量，而美国可以专注于世界上其他高危地区。目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基贤已经前往华盛顿，默茨表示强烈支持他们与美国进行高层会谈。目前德国与中共、美国的未来关系如何发展引人关注。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认为，在所有的欧洲国家入面，德国的工商业的再化投资是最为巨大的，所以德国与中共之间亦存在着所有其他欧洲国家都不可比拟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勾兑的关系。所以说，无论是哪个做了德国总理，这样对华政策的转型都将是渐进性的。但是毫无疑问，就好似中美之间逐渐的经济脱欧一样，中德以及整个中西方的经济脱欧，这个是一个大势不可改变。它产生这种大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的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进行扩张的一个必然结果。据《金融时报》25日报道，川普的顾问纳瓦罗建议将加拿大从五眼联盟中剔除。同一日，川普表示对加密关税政策的延缓期限在下个星期，美国将按时征收25%的额外关税。有消息说，墨西哥政府正在考虑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关税，以换取美国撤销将在3月4日生效的对输美商品的加征关税。林雅罗是川普政府的贸易与制造业高级顾问，以对中共强硬立场著称，曾撰写《致命中国》等书，批评中共的贸易政策。知情人士说，林雅罗和川普的关系密切，可以轻松进出白宫办公室。林雅罗对该建议表示否认，并说这个是疯狂的想法，我们要与加拿大这样的盟友在一起，绝不会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前中情局官员韦德宁表示，五眼联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成功的情报共享安排。五眼联盟的伙伴关系始于二战期间，当时美国和英国的密码破解人员共同破解了德国的秘密通讯，并在1956年扩大到包括其他盟国。南韩真航空一架预订从釜山飞往日本冲绳的班机在25日起飞后传出爆炸声，基于安全考虑返航，在盘旋一个几钟头之后重新在起飞地着陆，所幸机上乘客安全。韩联社报道，当日上午8点几，从釜山金海国际机场飞往冲绳的真航空客机，飞机引擎在起飞后传出爆炸声。机上乘客说，起飞之后引擎处传来几声爆炸声，还看到飞机机翼冒出烟雾，有民众在地面拍下了飞机冒火光的瞬间。真航空说，班机在起飞时侦测到引擎出现异响，但是机身并没有异常，将对故障飞机进行检查。此前济州航空在去年12月底的空难事故造成机上179人丧生，仅两名空服员生还。加上同月发生的阿塞拜疆空难，导致去年的全球空难丧生人数上升到318人， 是自2018年以来最高。济州空难原因除了鸟击之外，现在分析认为事故发生时机组人员在重飞之后没有正确展开机翼，使飞机进场速度过高。另外机组选择在短跑道机场迫降是人为失误，现在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